好，在分享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巴父啊，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来到这里，你一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奔跑在你的话语中。我们今天学习真理，就必教导真理，因为真理使人得自由。亲爱的圣灵，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在神的真理中见证神的爱、神的大能。哈利路亚，感谢主，也让我们活出荣耀神、见证神的生命。阿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四期。那在第四期之前，我想再重申一遍属天临在勇士的我们的四个基本原则。这四项原则是贯穿我们一生的哈，贯穿整个真理当中，所以我觉得重复多少遍都不觉过分哈。我们简单的再回顾一下，那临战勇士的四个基本原则，那就是第一，战争已经得胜，但还有仗要打，就是这个战争我们已经得胜了，但是我们在胜利的立场上战斗，不是我们获得胜利，我们是已经是得胜的。那第二个原则就是。战斗还在继续，所以我们有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痛打的敌人。耶稣已经打败了敌人，那我们知道仇敌可能是危险的，但是他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危险，因为他会欺哄我们，让我们相信他有多厉害，目的是确保我们不知道上帝更加厉害和更好。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更大，上帝通过耶稣击败了敌人，敌人不是主要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防备，所以我们继续将自己进入到这个真理当中，沉浸在神的话语里，因为真理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将所有这些真理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果效。能够识别出敌人的意图是什么，敌人的策略是什么，所以我们只有了解他了，我们就知道应该在哪里去阻击他，然后我们应该在哪里去反击，因为他为攻击我们而造的武器必不被利用。我们学会了应用属灵的原则，那就让我们自己只赢不输，这就是我们整个训练的原则和目的。感谢主，好。第三大原则，那就是我们征战的武器是在神面前大有能力。阿门。我们谈论的是属神的这个武器，是神的能力和工具。我们不是在谈论这个人的知识或者什么心理学呀，我们是在专门讨论我们是如何使用这些征战的武器，以及说我们如何去将它融入到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那我们再看第四个战争的原则，那就是。被你使用或被用来对抗你，我们所使用的每个原则都是敌人可以来对我们使用的，所以最好是我们在使用它。那最坏的情况是敌人使用它们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将成为一支彰显耶稣荣耀盼望的军队。我们是一支军队，我们不是一群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不是某个组织，更不是帮派，我们是军队。军队意味着有组织、有战略、技术、有目标、任务。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哈，那我们现在谈到第一种任务，关于侦察巡逻。那我们有很多时候会知道，我们会去到一些城市哈，有一些城市是我们第一次去，有的时候是我们曾经去过的，那有的时候会是去祷告。那这更接近就是走祷的这个感受哈。那实际上，我们今天学习了属灵征战，这个我们就明白，我们整个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战士，我们是精兵，我们是带着神的全能和任务来到这个城市的。无论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我们脚掌所踏的地方，就是神应许我们的地方。所以，无论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就知道，无论我们开车经历到那个城市。那我们看到有属灵领域被击打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意识哈。就比如说我们那里，比如说看到出现了什么样的生意呀，在一个城市里边有什么样的生意更多， 有什么样的人，然后这样这些特定的地方都在做什么，那我们就要开始为这个地方专门的为这个地方做特殊的为这个地方的一个祷告，我们就把什么当成目标，那所以我们都会深入到这里边哈，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意识，我们如何去做这种征战的祷告哈。那还有一次，还有就是，一旦我们进行了侦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要乘胜追击，直至仇敌全军覆没。阿门，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哈。然后我们真正进入战斗的时候，那如果真正愿意的话，我们最好预备一张地图，然后标记在某些地方发生的某些事情。那这里边，作者讲到了一个见证哈。那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夜总会。那在这个夜总会里边呢，这个经营者是不断的换来换去的哈，但是始终还是一个夜总会。于是有一次，他和朋友就上去了，很长的一个排哈，他们不在乎别人喊，不要插队，但是他们径直的走到了门前，然后在门上，他们为这个门抹上了膏油，然后发命令，然后离开。所有的人很奇怪看着他们哈。但是我们在心里说，这个地方马上就要关闭了，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哈。果然很快就关闭了。所以有的时候也看到有很多餐厅哈，就是我们也会看到我们身边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餐厅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哈，不断的更换这个经营者和这个产权者。实际有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灵界的事情在发生，有很多的人哈。在有的时候是在做祷告，或者有一些人在做其他的一种类似咒诅啊之类的这样的，所以会发现有很多情况会这样的发生。如果我们在属灵的领域，我们就明白这些内在的这种属灵的原因了哈。所以我们看事情一定不是看表面，而是看事情背后实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要看到说仇敌的这个策略和战术，它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有些事情发生，除非我们通过灵里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否则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无法接受的，你也无法理解哈。那我们主要就是来看，在我们属灵征战的内容当中，如何去来看待世界上的事情的发生。那我们再来看到哈，搜索和摧毁方面的。比如说，我们在侦查工作的时候，一旦你发现了什么，那我们就会要进入这个地方，并且清除这个地方。那首先，作为我们哈，我们不是说的又祝福又诅咒，我们要的就是完全的祝福。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人被开启哈，在这个地方，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哈，他以夜总会为例，那就会说到，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咒诅。不是说命令这家夜总会要关闭，而是我们要争取让做这个生意的老板得救，Amen，就是让这个老板得救。那就像说，耶稣会怎么做，那我们就去怎么做，而不是说我们让你这个夜总会关闭。感谢主哈。所以，那因为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没有酒精、没有卖淫、没有毒品、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但是。这些人却仍然是不义的，这些人仍然没有得救，所以我们要向我们这个城市传福音哈，然后使这个城市转变。我们作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仅仅是试图制止在这个城市里面的犯罪。那这里边我讲到了一个见证哈，作者说到他侄子，他的侄子很有普遍性哈，他说，那我如果要做的话。那我就是把酒戒了，我不再喝酒，我把烟戒了，我不再抽烟，我就可以好起来了。然后作者说什么？说这些只是一个症状，你必须意识到你这些问题，这是一个症状。我们必须要看到这属灵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那作者说，世界上每天都会有很多戒烟、戒酒、戒毒品的人，是吧？但是这些所谓的。这种悔改并没有，或者所谓的这种戒掉这些坏习惯，并没有使这些人成为义人。那要怎么做呢？是我们必须要爱上帝和爱人， 必须全心全意、全人全力的去爱神。所以，无论你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别的都不重要，否则它就是一个行为了。这不是内心的转变，就是不会让人重生。那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哈，不是因律法和行为称义。那再来看到我们的第二种任务，就是关于伏击。伏击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假装软弱，然后吸引对手过来，然后我们立即再攻击。不是每次都这样做，但是至少会有时候这样做。那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 内容哈。所以说，我们曾经讲过，临战原则不是由你完成，就是对你不利。那有时候是两种都有。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进行这种巡逻任务的时候，敌人也在巡逻任务，他也在侦查，他在看什么呢？他想要按你的按钮，按我们的人按钮哈，甚至然后试图攻击那个被按到的地方，他只是观察研究，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称为是这探查攻击哈，那就是来敌人是来做什么？来看我们的反应，然后。那无论他什么时候做这个攻击，他最终都会以一个伏击攻击结束，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会有行动的。那我们在看到这个侦察巡逻的时候，我们之后就会进行搜索并且摧毁他，因为敌人也在侦察，然后他也在搜索并摧毁。刚开始的时候，仇敌第一次会全力以赴，然后他就一直在观察，在观察什么地方是你的按钮，我怎么按你的按钮，怎么按你身边人的按钮。所以，甚至他试图按你所有的按钮，甚至同时按下所有这种不同的按钮啊，所以他会进行观察，然后搜索，最后进行摧毁。那他会再来第二次伏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假装虚弱诱敌，然后就会进行击打。我们会发现，在疾病领域里边，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经历哈。当我们在服侍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结果了。然后我们在灵里面也感受到，这个医治的果效已经发生了。然后当我们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倾向于低调或者是退缩了，就是没有持续的跟进，没有持续的战斗哈。这时候敌人，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敌人是虚弱的，因为他被我们好像被我们击败了，然后我们收手了，但是发现他会给我们一个，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强大的回击过来了。就好像说，我们在为这个癌症患者祷告的时候，他们进入了这个缓和期哈，我们放弃了这个祷告，那个疾病就会回来了，然后并且杀死他们了。然后有的时候也会经常听到，就是他们已经被埋葬了，这就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情。那我们要弄清楚，这里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继续前进，乘胜追击哈，直到杀死这个东西。我们不受这个敌人的伪装欺骗，所以我们最终就是一定要拿到这个得胜的结果。那同样，这样的属灵征战的原则哈，同样适用于任何领域哈，它也适用于财务。那当然，它是适用我们这样的所有的使徒训练哈，临战勇士的这个使徒训练。那在这使徒训练有效的。东西呢，就是对神正直显现也是有效的，对心意更新呢有效，对门徒训练也有效，对新造的人心意更新都有效。同样呢，就是在圣经学院也有效，特别是对我们这个生命团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生命小组哈，全部都有效，我们可以在任何领域使用。这里面关键要素呢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要符合圣经。那如果它不能够在任何领域使用，它就不是基于圣经的原则。那我们会看到，基于圣经原则的，就是在所有的领域都可以被适用的。所以，任何事情我们要随时结合圣经来查看、来验证、来查考。比如说，这个播种和收获的原则，还有这个生养众多的原则，就是在每个领域都有效的。这就是我们神的一个旨意。那这里又说到一个关于隧道视觉哈，隧道视觉就是我们通常在开车的时候知道，我们进入隧道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只是注视在中间的那个地方，就是视线会变狭窄，我们对周围会忽略， 如此我们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就会很危险哈。所以我们对待我们在属灵领域当中，就会做事情就是要看问题，从整体到细节，再从细节到整体，因为我们都是从圣父、圣子、圣灵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所以他这里面举这个例子，就说如果我们专注在这个事工的上面的时候，我们如果只谈论事工，如果说只谈论事工这一个问题，只谈论医治的问题，有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偏离。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所有这个医治的，这样的我们所谈论的内容要聚焦到神的身上，而不是说单纯的医院的这种医病治疗，什么中医西医，不是聚焦在这上面哈。也不是结合在这上面，不要去，不是说来结合这个看。那他这里面说到说，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找到疾病的根源，然后上帝在医治人之前必须除去罪。其实这些原则都是不正确的哈，他这个不适合我们的属天一致。所以我们遵循的是真正的圣经原则。我们该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应该关心说耶稣怎么做的，他不想我们怎么做呀。所以我们应该就是看起来更像耶稣，而不是更少的像耶稣。所以我们没有看到说耶稣在为我们医治病人的时候会说：“我要深挖你过去，你的过去都经历了什么？你的原生家庭是什么？然后我为你做咨询，包括某些什么内在医治啊，什么辅导啊，没有必要哈。我们主要就是应用圣经的原则，足够了哈。”感谢主带我们进入真理哈。那第三个任务呢？这个类型就关于突袭的。什么是突袭呢？就是有明确的目标，一举命中，并且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里面他又举到一个例子哈，就是关于提前做计划的，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是有目的性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哈，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去佛罗里达内在就是一个特定的地方。然后邀请这个作者过去，因为是就一两天的时间，无法完成这个属天医治的培训的内容哈。然后，基于他们第一次来，果效特别好，然后所有人都说棒极了，然后就在为跟他预定说你下期什么时候来。作者说那可能就得6个月之后了。好，他说那我们安排好，然后他们也做了大量的宣传。结果这一次去的时候，确实好像作者形容就像泥泞中游泳一样。该有多么艰难哈！所以没有看到任何的结果，所以作者也在思考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他花时间也想明白，最后主向他启示说：“你在6个月之前曾经在这里袭击过这个地区，敌人还没有准备好你进来了那个时候，所以你属于是突袭了这个地方，然后你掳掠了敌人。那当你离开的时候，你警告了他，就是我6个月之后还要回来啊。”那他有6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抵挡你，所以作者恍然大悟哈。那就看到这里面，他在做事情的时候，这个计划性是如何做这个计划性。那比如说有生命那个团队，我们在生命小组出去做服侍的时候，或者出去行医治的时候，我们通常那他通常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法哈，聚在一起，周六比如说到街边去了，然后只是在提前5分钟，然后发个信息，然后说我们，什么什么时间在哪里见，然后提前5分钟，就不是直接告诉他们为什么，因为是我们在说的时候，敌人也在听；我们在散布消息的时候，敌人也在听。哈，当时间到了，然后那每个人都出现在那里了，砰，就所有人都出现了，然后我们就去按手啊，行医治啊，去传讲福音啊，为病人祷告啊，做见证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干净的领域。因为仇敌还没有意识到哈，事情很快发生。我想等仇敌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结束了哈，我们已经得胜了。感谢主哈。所以这里边他又讲到了一个见证哈。关于作者有一次，他正在开车的途中哈，家里面的热水器那个炸了，没有爆炸，但是开始漏水，整个房间全都是水。然后作者想到他自己的那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他的书啊、笔记啊，所有的这些他学习的内容哈，因为他习惯在地板上阅读。然后就说，有人给作者打电话说， 整个房子的水深是6英寸，那就是有15厘米厚度的水，全房间全部都是哈。然后他就等他回到家里边的时候，他其实也没有祷告哈。整个回到家里边的时候，就发现所有的地方，唯独是他的那个房间有那个书的那个房间，那个水没流过去。所以感谢主，因为我们之前在新造的人里边也学习到哈。库里本身已经成为了医治，他不是在单纯的学习教导医治，他本身已经学习了，已经成为了医治。他的思维意念时时刻刻是在与神的话语不断的对齐，所以这个医治在他身上哈，就是不断的神迹彰显，甚至有的时候都没有祷告。还有一个，他又做了一个见证，就是说他有的时候有些事工、有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离开我们工作目标的时候。那他谈到他的女儿在生他第一个孙子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时期哈。那我想库里是一个很爱孩子的人，那我想他一定此时此刻他希望陪伴在女儿的身边哈，然后来为女儿做祷告啊，然后陪伴女儿啊这样的。但是因为他有事工在身嘛，所以他就没有能够在他身边。这时候仇敌开始攻击我们的家人了，因为他知道。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作者可能会被打岔哈，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攻击家人，他总是在伺机而动，所以他在人的思想中工作，所以仇敌在我们的魂里面工作哈，他总是有的时候是紧密追踪的，他就在制造分裂，然后制造各种各样的事情，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哈，分散我们的精力，打岔，所以这些事情，当我们明白了这些属灵的这个事情的原则之后，我们就会超越这个事情来看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会看到，当他去到医院的时候，有很多人，急诊室很多人在说：“你可以为我祷告吗？”然后很多人在那里哈，然后有很多人都是那。但是呢，当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发现，就是他看到一半的急诊室就已经清理完毕的，剩下的已经不需要祷告了。就是作者的意思是，他们都不需要医治，他们不再需要在那里了，因为他们已经完全的康复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就说这作者的生命已经是完全活出来了，所以他一直在这个与神话语对齐的这个程度，所以看到。他所去的这个医院，这些人都得到医治哈。那所以看到，还有一种方法，他建议说去购物中心或者杂货店、超市之类的去服侍他们，因为我们突然的去来到一个人的面前，我们看到有需要，人有需要的时候，这些都属于突袭，这些都是令敌人措手不及的。感谢主哈。然后剩下的呢，就是我们去不断的跟进。直到将这个人完全的带入到真理里面哈，让他自己，让每一个生命自己能够沉浸到神的那个话语里边，沉浸到神的真理里边，这个才算是我们的任务的完成哈。好，感谢主，那就是把他放置到生命小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在，做这样的门徒培训，然后培训我们的每一个生命，新生命哈。那第四个任务是关于围攻类型的任务。那就是持续攻击扎营的敌人，这里就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发现一个始终作恶的或者错误用途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祷告来持续的发动进攻。我们这里看到没有硝烟哈，那最好的方式是我们可以来软化他们，比如说我们脚踏实地，我们真正的占据那个地方，从祷告开始，祷告就是炮弹，就是炸弹。我们不是在轰炸天堂之门，因为天堂在我们这边哈，因为我们从重生得救开始，我们就在永生里了，所以我们不是向天堂射击，那我们应该把枪转过来向地狱射击。地狱是一个有城门、有城墙和各种东西的地方，那天堂的门是对我们敞开，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要走进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就祷告，持续的轰炸。然后我们去为人做见证，我们去与人交谈。有时仅仅是因为我们一个人的出现， 我们就可以阻止这个敌人的出场，因为我们就是光嘛，光来黑暗就退去，所以只是因为我们就在那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警察需要穿制服哈。这里面做一个比喻，因为警察这个制服它是很有威慑力的，所以感谢主哈，仇敌看到我们，我们就是有属天的权柄哈，他就是落荒而逃。那这里面又做到了一个见证。他在刚结束一个旅行的时候，有一位女士给他打电话，这个人是在做华盛顿特区做事工的，他的事工做得非常有名气哈。他说，他希望他来到他这个城市，然后他就跟他女儿安排了这件事情。他说，飞机30分钟之后会有人接你哈。然后他就发现，他来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很多有名的不同的事工代表，其中包括罗伯士的事工、辛班尼的事工，这些事工的代表都在这里哈。克莱门特、汉巴德都是伟人哈，属灵的伟人，雷克斯、汉巴德兄弟等等很多大的事工。那作者说，小的时候一直看着他们，然后他们代表都在这里，然后他就想听听这些人讲到是什么呢？这样的。然后他们下了飞机哈，降落在一个地方，他就看到了那些人，然后他看到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些人都聚集在一个城市当中，就是很有这种感受哈。他心里当时的感受就是他想要跟这些人要签名哈，整个重点就是因为那座房子在城市里很有名。最近的城市是温泉市，其实那个房子之前呢是一个毒品站，就说这么兴盛的一个地方，原来之前就是这个毒品站，那就是这个女人看她是一个毒品站，然后她就看到一堆人在聚集，然后她就去做了一个调查哈，我相信是带着她的这种使命感去做调查，所以她就买下来这个地方。然后他把所有这些人都赶出去了，他清理和重建，然后安排人员住址，入住，确保有人总是在那里。那总是在那里，就是在那里传讲福音呢、啊，做服侍啊，做事工哈、啊。就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举动，只是因为他把这一个吸毒这种聚会的毒品站的一个据点，他买下来了，整个变成了一个我们的那个一个真理传扬的地方，一个教会哈、啊。所以整个就彻底改变了这个城市。感谢主，因为所有的坏人，他们就没有地方再聚集在一起了。所以这里面主要说的就是，我们可以进去，然后接管改变一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可以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要做，比如说有人想做买卖的话，比如说像酒类啊，或者色情类，或者是类似的东西啊，我们看到这样的店面哈，我们就把它接管它，然后清理它。留下这个旧门牌儿，认为可能会有以前的访客来哈。那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让这个灵魂得救。当他们进来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突袭，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感谢主哈，所以我们是要占据一个区域，然后让这个地方发生一个改变。那这时候我们看到，作者看到这个一个经文哈，《路加福音》14章28节，耶稣说过：“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就是如果我们打算做某件事情，但是我们没有看它顺利通过，那就是我们在占领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占领这个阵地的时候，但是。没有人员或者其他的我们的行动去保持它，那么就可以确定这个敌人他会回来的，所以他会变本加厉，那就像有可能会像洪水来吞噬这片土地一样。所以在这个佛罗里达这个地方，他看到这一点，这就是一个复兴的地方，那这黑暗就被赶走了。那如果这个地方几乎被淹没了，那就那黑暗就被我们驱散了。那所以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地方哈，又说了一个 见证，就是约翰亚历山大道义，他讲到这个那个见证。那他在那个地区服侍的时候，那里面没有医院，也没有医生的办公室、酒店的，什么都没有。那当他死了之后，这些东西全回来了，只是在一个小镇上。所以就说什么，我们要提前做什么，无论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就是提前计划。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保持它，就不要占领这个阵地。就说他这个事工最后是没有传承下来哈，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所以我们说现在学习这样的属灵征战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持续的去占领这个阵地哈，直到它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而且我们要一直持守住。持守住我们的这个得胜的这个结果，所以又再次强调，这个临战的原则不是说不使用对抗敌人，他就会来对抗我们，所以他可能会突然袭击离开了，并且然后又撤退哈，然后再进行攻击，他就有可能是持续的攻击。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策略是很简单，很容易被我们看到的。比较低级，它也是比较恒定。那所以，我们只有在认识这样的属灵的原则之后，我们就会能拿到一个更好的果效。然后这里面说到《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这故事是知道关于耶稣受试探哈，仇敌在不断的试探，其实这个试探本身就是一个攻击，不断的在攻击哈。那有两件事非常重要，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处于试探中的时候，我们就是受到攻击了。这时候我们就要意识到这敌人出现了，那我们正在应对这个敌人呢，不是他还没来哈。所以另一件事就是罪是关于捆绑，那它就是死亡。所以说我们知道罪是就等于死亡。那所以我们要绝对认清这个罪，不是轻轻忽忽的说这个罪哈，它就是等于死亡。所以，包括所有的这些诱惑呀、试探呢，都是将我们带向死亡的。仇敌的目的最终就是带向死亡，让耶稣离开，让神离开我们的生命哈，这就是他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看到了耶稣在克西玛尼园受攻击，就是持续的受攻击。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里边，耶稣和门徒在逾越节吃主的晚餐，谈到了犹大哈，他背叛主，谈论到整个这样的事情。那在31节又说到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所以，但是主是在为这些门徒祈求，就是你回转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任何一个地方，主都是在为我们做祷告，做一个守望的祷告。但是，选择权永远是在我们的身上啊，因为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彼得和犹大的选择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谈论到属灵伟人的时候，一想到不是属灵伟人信心有多大哈，而是他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他才成为属灵的伟人啊，不是凭他的行为。感谢主。所以也看到圣经中总是存在21天的周期，通常是3天周期、7天周期，然后那就还有21天周期、40天的周期。举个例子，这里面哈，就是他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关于一个圣经学院的一个学生的问题。大卫霍根呢，就是来在这之前跟他说一件事情，说魔鬼来了，就是有很多人他灵里面已经感受到这个阶段仇敌就是比较猖狂哈，他在说这个事情，然后结果这个阶段就真的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有很多那个大的事工都在倒发，然后有一些属灵的一些伟人哈都在去世，因癌症去世，各种各样的情况去世，然后有一个学生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永远不要触碰关于金钱呐、虚荣啊，还有女人这3件事情。他讲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学生哈、在教会的服侍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是在签了一个协议嘛，是有一个协议。我想这个入职协议是不能去跟异性一起单独出去某个地方哈，但是这个人是违背了这个圣经原则，所以仇敌。 就在他身上彰显出来了。最后，他是开着教会的那个车去带这个女孩去，堕胎哈。所以后来这个人就离开了这个教会。所以就发现，很明显，我们在也很多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已经看到了，但是我们还要就是更有灵里的敏锐度去觉察到一些事情。那所以，我们当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整个这样的属灵征战的这个原则学习下来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掌握了这样的属灵的原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哈，我们就会拿到这个胜利的结果。只要我们进入这样的学习当中，进入真理当中，进入圣灵的带领，进入神的命定当中哈，我们就会拿到这个得胜的结果，因为神是长远活着的。他是永远替我们祈求的，所以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啊！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到底。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这里，感谢主，阿门。